甘霖福音及信仰系列。永恒的福音，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和李少凤姐妹联合播讲。第一部，个人谈道手册。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现在要来谈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也是每个基督徒所必须要有的基本的装备，这个就是带领人做个人谈道的工作，以及一个人信主以后帮助他做出信栽培的工作。我把这两部分的工作联合在一起，写成了一本书，叫做《永恒的福音》。这个课程就是依照《永恒福音》这本书来进展。这本书其实是两个手册，第一个手册叫《个人谈道手册》，有七课。第一课是关于创造我们的神，第二课是神所创造的人，第三课是神所创造的天使，第四课是魔鬼的由来，第五课是坏天使在世上的活动，第六课是人的犯罪，第七课呢是神的救恩。那么当一个人假设在个人谈道手册的这七个课程里面接受主以后，传道人就可以进一步进到永恒福音的第二部分，就是新信徒跟进课程。那么跟进课程分作八课，第一课是借着学员传道会的耶稣传的电影来帮助他认识耶稣。第二个跟进课程是提到救恩的确据。跟进课程的第三课是提到祷告。跟进课程的第四课提到读经。跟进课程的第五课提到做见证。跟进课程的第六课提到奉献。跟进课程的第七课提到抵挡试探。跟进课程的第八课是提到主餐与敬礼。那么第二部分新信徒跟进的课程呢，乃是植基于前面的根基，不过这个时候新信徒就必须开始学习背诵圣经。等到八课全部上完以后，新信徒已经对于基本的重要的圣经的经节都背下来，都了解了，这个时候呢，大概就可以预备好准备来接受敬礼，准备来参加教会里面各样的服事。那么你们也许会认为，那传道人是谁呢？是不是就是牧师或者是传道才可以做传道的工作呢？不是的，传道人呢是取罗马书第十章的第十三节一直到第十五节，他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圣经上要求每个基督徒都是应该传道的人，所以这里的传道人不是指着牧师或者是传道人所专有的，这里的传道人指的是每一个顺服神的旨命去传福音的基督徒，那我就用传道人来代表。我们刚刚讲过这本书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个人谈道手册，第二部分新信徒跟进课程。在我们还没开始这两部分的示范之前，有一些很重要的观念我需要在这里跟大家来先沟通。第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呢，是我们需要来谈一谈什么是福音，还有呢，这个福音是怎么样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当我问学生什么是福音的时候，有的人说是好消息，那么我就喜欢问说，你要结婚是不是好消息？或者是假设对年纪比较大的人呢，你要娶媳妇或是你要嫁女儿，这是不是好消息？或者是你要生孩子了，或是你要有孙子要有孙女了，这是不是好消息？所以福音确实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假使你说福音就是好消息，那么非常的空洞。那么有的人说，牧师，这个礼拜我去做了传福音的工作。我问他说，那你做了什么？他说，哦，礼拜三晚上我到了一个朋友家跟他吃饭，跟他谈了很多圣经的事情，然后呢我邀请他礼拜天来教会。那么严格来讲，你可以说这个是探访，但是这个也不是传福音。 因为传福音必须确实把福音的内容很清楚地讲出来。那么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假使我们不知道福音的内容，我们就不可能正确地去传福音。那我们要看福音的内容呢，我们就来看圣经自己的定义是什么。假使你翻开哥林多前书第15章1到8节，你就可以发现保罗在这里对福音定下了很清楚的定义。那么我就要念这段的圣经，然后你们自己来思想福音到底是什么，或者我给你一个提示，福音包括两个要素，那这两个要素是什么？好，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节到第8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3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那么从使徒保罗对福音的定义里面，我们看到福音包括的是哪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耶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罪死了。那耶稣死了的证明是什么呢？就是他被埋葬了。在正常的情形下，只有一个人死了，我们才会把他埋葬，要不然呢就叫做活埋了，是不是？那么福音的第二个要素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第3日复活了。那么复活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显给基法，也就是彼得看，然后呢显给12使徒看，然后呢显给500多弟兄看。这500多弟兄啊，在保罗的时候，保罗说假使你们不相信的话，你们可以去问，其中一大半到保罗的时候还是活着的，以后呢先给雅各看，再先给众使徒看，最后也先给保罗看。所以使徒行传第9章，保罗在到大马色的路上所遇见的耶稣是复活的耶稣，在耶稣还没有死之前，保罗没有见过耶稣。因此啊，我要去传福音的话，我没有讲到福音的这两个要素呢，我就不是在传福音了。可是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注意你在跟人家传福音，不管是你或是别人，很多时候我们只提到福音的第一个要素，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提到福音的第二个要素。但是当一个信主的人他来到每一年的复活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高兴的去参加复活节的崇拜，好像这个复活的真理，有时候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没有特别跟他讲，但是到复活节的时候他一点问题都没有，他就很愿意的接受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因为这就是福音奥秘的地方。福音的第一个要素是我们要传的，而且呢也是听到的人必须要接受的。但是福音的第二个要素呢，就不是知识上的问题了。福音的第二个要素呢，是圣灵在一个信主的人身上的工作，让一个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罪在十字架上而死的人，可以经历到耶稣复活的生命，在他的生命里面呢产生了出来。所以我接下来呢就要来跟你们要好好的解释这个奇妙的福音如何在一个不信的人身上发生作用，如何在一个接受的人身上能够产生重生的生命，让他成为一个从心里有确据的基督徒。在罗马书第1章16节，保罗这样讲，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发生在我们身上有3个要点。第一点，福音必须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第二点，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如何发生。第3点，旧人的死和新人的复活如何在信主的人身上发生。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福音必须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你有没有看到当牧师帮人家施洗的时候，常常是用到 罗马书第六章三到五节的经文，保罗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保罗这里所讲的呢，就好像说要帮一个人受洗的时候呢，那牧师说，好，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那么我就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的名为你施洗，然后就把它压到水里面去了。那么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没有给他起来，五分钟没有给他起来，十分钟没有给他起来，那就没有给他起来，那他就死在水里面了。当然真正的洗礼绝对不会这样做，但是这个代表呢，就好像你把他压到水里面去的时候呢，旧的人就在水里死了。等到你让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从水里出来的不再是旧的人了，乃是新生的一个人。所以洗礼就代表当人被压到水里面去，就象征与耶稣基督同死，然后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就象征与耶稣基督同复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所给我们的这个图片呢，就是说一个慕道友来受洗的时候，就是表示说我跟耶稣的死还有跟耶稣的复活来联合。这个联合就是福音在信徒身上发生了，这个福音就从头脑的知识变成属灵的实际了。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属灵的实际的展开，一个人从非基督徒变成基督徒，是跟耶稣的死还有耶稣的复活有关。那我们要再来详细的来思想一下，耶稣他的死还有耶稣他的复活是怎么样发生的，所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了解这个福音怎么样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发生。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点，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如何发生。耶稣的死跟耶稣的复活记载的最清楚的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包括有耶稣的工作还有父神的工作。在第五节到第八节提到了耶稣的死，接下来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提到的是耶稣的复活。那你们注意来听听我首先念耶稣的死，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段在神学上叫做 kenosis， 就是叫做耶稣虚己的经文。那我想问你们，耶稣从神的地位到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过程，他是自愿的呢，还是被迫的？他是采取主动的呢，还是他是被动的？因为圣经上讲到呢，他本来是神，但是他不强强抓住神的特权而不放，他愿意把这些特权放下去，甘心成为人的样子，受到成为人许多的限制。譬如主耶稣基督，他一次只能在一个地方，他也受到时间受到空间的限制，他会肚子饿，他和人一样也会受到试探。而且成为人以后，主耶稣存心顺服啊，甘愿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从神到人的地位，从人的地位到奴仆的地位，到奴仆的地位然后变成罪犯的地位，为世上人的罪而死。那我们发现主耶稣是一步一步往低处走，他把自己的身份越来越降卑，这整个过程主耶稣都是甘心乐意的，他都是采取主动的。那么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个提示啊， 就是在接受主耶稣为我们死的这件事上，我们必须要采取主动，我们必须要甘心乐意。那么第二段有关主耶稣复活的记载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他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一段经文我就要问你们同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上，主耶稣是采取主动的呢，还是他采取被动的？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在这里主耶稣没有采取任何的主动，因为他已经死了，所以他是完全处在一个被动的地位，让他复活是父神的工作，把他升到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也是父神的工作。父神不但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将耶稣升为至高，超乎万民之上，让一切受造物屈膝跪拜在主耶稣基督的脚前。好，那么我们既然了解第二点，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如何发生以后呢，我们接着就要来看第三点，旧人的死就是我们和新人的复活如何在一个信主的人身上来发生。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只讲到耶稣的死，没有讲到耶稣的复活，但是听的人信主了，而且生命有很清楚的改变，这是因为听到人主动的接受福音的第一个要素，耶稣的死是为他的罪而死，神就死福音的第二个要素，耶稣的复活，一个重生复活的生命发生在他的身上。那么请你翻开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要借着尼哥底母的信主来解释福音怎么样在一个人身上来发生。第一节到第八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里提到有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圣经学家，而且他又是在犹太人当中做官的，所以是一个宗教、政治、经济的地位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个人半夜里面来见耶稣，而且他一开口就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这句话说得很奇怪，因为一个人这么晚跑来见耶稣，一定是有问题要问他，可是呢他讲出来的话听起来又不像是一个问题。那主耶稣也没有跟他浪费时间，主耶稣就单刀直入的直接的讲到他心中最需要了解的。主耶稣跟他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个实实在在希腊文就叫做阿门阿门。主耶稣说，阿门阿门，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主耶稣单刀直入的就跟他讲说，假使啊你要见神的国呢，你必须要重生，你假使不是从水跟圣灵重生呢，你就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那么尼哥底母马上就对重生这两个字呢有很大的问题，他说呢，我已经这么老了，我怎么样可以重生呢？他说，我现在可能长得比生我的母亲都还大了，怎么可能再把我塞到这个可怜的老母亲的子宫里面让她再生一次呢？那耶稣就跟他讲说，我讲的重生不是你想的那种重生，你想的那种重生 假使可以做得到的话，还不过是从肉身生的，因为主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了。主耶稣说，我讲的不是用肉身再生一次，我讲的是重新生一次，但是是从灵所生的。他说必须从灵生的才是灵。这个当然对尼哥底母来讲呢，其实对我们来讲呢，都是一个不容易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就进一步的解释啊，什么叫做重生，什么叫做被圣灵所生。那么灵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叫做 Ruach， 这个字是灵，同时也是风。所以主耶稣就从风讲起了，他就说风随着意思吹，我们在一个地方可以感觉到有风，甚至可以听到风的响声，但是呢你却没有办法知道这个风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主耶稣说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一个初信主的人是怎么样被圣灵把他生出来，但是在这个人被重生以后，你可以感觉到他的生命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并且耶稣用风来描写圣灵的重生有一个很美的意义，因为不管我们是第一次被母亲所生，或是第二次呢被圣灵所重生了，这个主权呢都不是操之在我，这个主权呢都是操之在生我们的个体上。就像风随着自己喜欢的意思吹，我们不晓得它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它，所以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么当主耶稣解释完什么叫做重生以后，尼哥底母就问了第二个问题。第九节，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在这两节的圣经里面呢，尼哥底母基本上问耶稣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耶稣就要进一步的跟他解释，如何可以重生。所以第一节到第八节是提到什么是重生，那么第九节到第十五节就是主耶稣回答尼哥底母的话，如何可以重生。那我就从第九节到第十五节念给大家听，然后你们注意来听听看，看主耶稣跟我们讲要怎么样可以得到重生。第九节，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主耶稣用了一个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耳熟能详的故事，对于我们这些不懂得以色列历史的外邦人呢，我们就必须来看一下民数记21章第4到第9节。在民数记21章第4节到第9节，圣经这样记载，他们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他们非常会抱怨，对于神的拯救他们回应的不是感恩，而是抱怨。那么这段圣经记载的呢，是以色列在以东地的旷野再次向神抱怨，抱怨路难走， 没有粮食，没有水，每天吃的麻辣淡薄没有味道。所以这次神对他们的反应就是用毒蛇来咬他们。这里圣经上讲火蛇，很可能指的是这个蛇的颜色是火红色的，那有可能呢也是形容这个蛇的动作像火一样那么快，更可能呢形容的是被咬以后呢像被火烧一样那样的痛苦。所以很多人被咬以后就毒发而死了。那百姓这个时候呢就来到神面前认罪求饶了。那耶和华就要摩西用铜仿造一条火蛇啊，挂在那个杆子上，然后把杆子就立在以色列营的当中，然后发布下去说，凡是以色列人愿意得医治的，只要来到铜蛇的面前抬头一望就痊愈了。抬头仰望铜蛇，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可是却是一个不容易的信心的动作。假使啊你是一个被火蛇所咬伤的人，听到这个治疗的方法，那你可能有下列几种反应啊。第一种反应是说，哪有那么容易，蛇毒就可以除掉了，我不信。第二种反应是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抱怨神所以被咬，我自己负责，我不用你来救。第三种的反应可能说，哎呀，我痛苦难当，我不愿意在这样的光景下面等死，所以神啊救我。那有第一种跟第二种反应的人，他一定不会来到铜蛇的面前。只有第三种反应的人，他必须凭着对神话语的信心来到神所预备的铜蛇面前抬头仰望蛇，这样这个人的蛇毒就能够得到痊愈了。那今天我们都是被罪所咬伤，都是活在罪的势力范围里面。圣经上在生命记21章23节，后来又被引述在加拉太书第3章13节，这样说，被挂在木头上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主耶稣今天就是成为我们的罪，被挂在木头上。神向我们说啊，如果我们抬头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也就是抬头仰望被挂在杆子上的这个罪，我们就必得活。当我们听到这样的邀请的时候啊，可以有三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就是说，哪有那么容易，罪就可以除掉了，我不信。第二种反应呢，就是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犯罪了，我自己负责，不用耶稣来救我。第三种呢，就是说，我痛苦难当，我不愿意在罪中等死，神啊，救我。只有第三种反应的人，他会凭着对神话语的信心来到神所预备的十字架面前抬头仰望耶稣，这个人的罪就得到赦免，像约翰福音3章15节所讲，他就能够得到永生。所以在摩西旷野举蛇的例子里面，就给我们看到了福音怎么样在我们的身上发生作用。我们提到福音两个要素，第一个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第二个呢是耶稣的复活。那我们知道耶稣的死是他的自愿，是他心甘情愿的，是他采取主动的。可是耶稣的复活呢，主耶稣是被动的，是父神的工作。那么同样呢，在耶稣与尼哥底母对话讨论到重生的这件事情里面呢，我们发现同样的真理，就是对于我们抬头仰望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这个是必须我们采取主动，必须我们甘心情愿，必须我们看到了，我们愿意从心里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第二部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神在圣灵里面重生了我们。那我们知道，从来没有一个人被生的时候是靠自己在那边努力的，从来没有一个母亲说你比你的姐姐好，因为你生下来的时候你比你姐姐还用力，所以给妈妈比较少痛苦，没有这样的事情。在这个出生的过程里面呢、都是母亲的努力而不是孩子的努力。所以当我们重生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我们假使真心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神是查验人心的神，神就会在圣灵里面重生我们。所以一个人有没有信耶稣呢？ 是这个人心里清楚，还有神清楚。那么假使他是真心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神就会在圣灵里面重生了他。在进入个人谈道手册之前，我们还有一个题目，那就是为什么我要鼓励你做个人谈道。我们都知道基督徒重视吃属灵的粮食，那个人谈道就是吃属灵粮食的一个最重要的管道。我们一般的观念呢，要吃属灵的粮食呢，就是要来到一个好的教会，听一篇好的道理，就等于是吃属灵的粮食。但是这个是增加你属灵的知识，但是这个知识呢，不一定成为你属灵的粮食。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四章31节到34节来看看什么才是属灵的粮食，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吃属灵的粮食。那我们一同来念约翰福音第四章31节到34节。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原则呢，是若你要吃属灵的粮食，不是从外面拿出来，而是从里面给出去。我们知道主耶稣的门徒常常忘了带食物，常常因此变得很敏感。才刚刚见证过七个饼几条鱼的神迹以后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第6节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门徒的反应马上就是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因此约翰在这里的记载，主耶稣一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马上就想到，哦，我们一定是食物买得太慢了，别人已经给老师食物吃了。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很明显的，耶稣讲的食物不是物质的食物。那是什么样的食物呢？耶稣讲的就是属灵的食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灵粮。那么我们今天谈到吃属灵的食物呢，就想到哪一个牧师讲过哪一方面很好的信息，那我就把这位牧师请来。越是大的教会呢，越有能力从世界各地把最有名的讲员请过来讲道。曾经有一个大教会在找牧师的过程中，长子们排了一年的讲员表，因为不需要付牧师的薪水，所以他们就有很高的预算，把世界各地最有名的讲员都飞到本地来讲那一系列的信息。有一位长老就说，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请牧师呢？这种宴席啊，每一个礼拜天都有，比听同一位牧师每一个礼拜天都讲不怎么样的信息要好多了。所以很多时候我被请去其他的教会讲信息，我都会觉得对主任牧师很不公平。我就是把一生中最好的几篇信息带到各教会中来回轮流的讲，又熟又精彩，当然每一个教会都喜欢了。但是你只要问我的师母和孩子们为什么他们不跟我到处听我的讲道，你就可以了解这样的问题出在哪里了。要一个孩子健康的成长，爸爸不能够一天到晚都带他到不同的餐厅吃每一家餐厅最出名的菜，他还是要把孩子带回家里吃妈妈煮的青菜豆腐。因为妈妈不但知道孩子喜欢吃的是什么，他还知道孩子需要的营养是什么。不一定每天都只煮孩子喜欢吃的食物，他还要煮孩子需要吃的食物。在欧洲有一个教会，他们有一次办了3天的灵修培灵会，然后在这3天里面呢，他们安排了16堂的信息。我想用连续16堂许多好的讲员好的信息一连串的讲下来，就是要让你的属灵的高潮达到极点。可是问题是啊，听了这么多好的信息，是不是等于你就有了很好的属灵的灵性呢？还是你会有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8章第1节所说的，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是不是会让我们有自高自大的危险？ 主耶稣在属灵的食物上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美好的定义。他说啊，属灵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我们要吃属灵的食物呢，就是要遵行那差遣我们的主的旨意，在世界上做成他要我们做的工。主耶稣对于属灵粮食的定义啊，不是你听了多少道，乃是你行了多少道。从耳朵听进去的还不是你的，从身上行出来的才成为你属灵的食物。那么我们继续来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主耶稣说他刚刚吃过属灵的食物，那么我问你，主耶稣刚刚在做什么工呢？啊，主耶稣刚刚就是在跟撒玛利亚妇人做个人谈道的工作。如果我们的主都需要做个人谈道的事才算是吃属灵的粮食，那么你是谁或者我是谁？我们可以不传福音，只坐在教堂里面听到，就等于是吃属灵的粮食吗？你知道约旦河的河水从北边黑门山流下来，然后呢经过两个海，以色列人是用海来形容湖泊了。这两个海呢都是接受同一条河的河水。约旦河从黑门山流下来，注入加利利海的北部，然后再从加利利海的南部流出来，行过一段距离以后呢再注入死海。那么同一条河水的来源，可是在这两个湖泊里面却产生了极大的不同。加利利海因为有进有出啊，所以里面充满了生命。湖岸里面许多的村庄，譬如加百农、提比利亚等地，都是靠他的渔产。耶稣许多的门徒都是在这里讨生活的渔夫。可是死海呢，有进没有出，虽然面积体积都比加利利海大多了，但是没有一个活的生命。在中世纪的时候，当人们画约旦河的地图时，河水呢都充满了鱼，但是在河水要流入死海时呢，你发现那个鱼一定转头向北游，因为再往南游下去呢，一进去必定死。在我以前牧养的教会里呢，每一年有两次的洗礼，每一个受洗的人大部分都是经过近半年的传福音基本跟进课程，能够背诵将近20节的经文以后才领受这个浸礼。那受浸的时候，我常常会跟他们说，你们这几个人差不多是同一个时间信主的，也现在呢在同一天受洗，将来你们也会在同一个教会听同样的信息，选择类似的主日学课程。可是我跟你们讲，五年以后啊，你们中间有人会长得很好，充满了属灵的生命，能够供应周围的人属灵的需要。可是有人呢会像死海一样来到里面的必定死。那你知道吗，这两种人他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差别就是一个有进有出，常常向人传福音，一个是有进没有出，只是坐在教会的椅子上一直吃一直吃，吃饱了还要再吃。特别在一个人吃久了，世界上所有的名牌讲员都听过了，还有什么好道没有听过呢？因此呢，慢慢的他成为听道专家，开始对讲台上的讲员品头论足一番，什么地方讲得好，什么地方讲得不好，什么地方讲错了，这个讲员跟那个讲员比较起来什么地方还不够。那我问你啊，来到这样的教会讲道的讲员呢，哪一个人会好过？我跟你讲，每一个都是紧张兮兮的，因为他一不小心呢，必死无疑啊。那么假使一个人他愿意去传福音的话，在教堂里面学的信息就成为他解答非信徒问题的重要来源，他学习的态度呢就非常的谦卑，非常的认真，因为是要向非基督徒讲解，是不能讲错的。可是假使一个人听到不是为了传道，听到只是为了要衡量另外一个传道人的信息，或是听到呢只是为了看看这个道理他有没有听过，那么他就容易骄傲了，把自己摆在一个审判者的立场，听到时注意的是什么没有听过，耳朵花痒啊。就像雅典人听到保罗讲耶稣和复活的教训以后，他们就把保罗带到雅略巴谷他们聚会的地方，在使徒行传17章19节到20节里面对保罗说， 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可是你知道吗，在21节圣经的作者对雅典人做这样的评论，圣经说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如果我们听到的态度是这样的话，我们在教会里面只是会头越来越大，灵性呢不会越来越好。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真善美讲座的主持人高德 Bill Gardner， 他讲到他年轻时做青年牧师的情形。那个时候他常常会把年轻人带到芝加哥城里面帮派的人当中传福音。像帮派的人传福音有什么特别呢？这些人最恨的就是假冒为善的人。当一个人说的跟做的不一样的时候，他说不定就给你一刀。在教会中大家都很客气，下个礼拜天还要见面，所以我们说话都很小心不得罪人。但是你向非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非基督徒什么都可以不好，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的好，那就是他们看得很清楚。特别是你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他特别注意到你说的和做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做牧师的很愿意自掏腰包请非基督徒来做这样的灵性造就会议。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所说的要吃属灵的食物就必须做什么，就是要做个人谈道。要吃属灵的粮食不是从耳朵进去，而是从生活上出来，把福音传出去。那么我们来看看主耶稣他自己给我们什么样的榜样来传福音呢？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到十二节就这样跟我们讲，假使你要吃属灵的粮食呢，你就常常必须在非传统性的地方，用不方便的时间，向我们不习惯甚至不喜欢的人来传讲福音。那我们一同来念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主耶稣在这次吃属灵的粮食的地方，不是在圣殿里，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在撒玛利亚。在主耶稣的时代呢，犹太人跟撒玛利亚的人并没有很好的关系。在犹太人的眼中，撒玛利亚人是一个混血的民族，是一个犹太人所不愿意与之相处的民族。到了一个地步，甚至犹太人要从北方的加利利到南方的耶路撒冷，他们都要绕到约旦河东，等过了撒玛利亚以后再绕回去约旦河西。但是圣经在这里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而且不但经过撒玛利亚呢，耶稣选择在中午的时候来到叙加的雅各井的井旁，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耶稣才可以和这位女人见到面。这是一个结婚离婚至少有五次，而且目前和人同居的一个女人。这样的一个女人呢，大多数人不愿意与她往来。我们相信这个女人也刻意要躲避掉众人，所以大热天众人都在休息的时候，她来到了井旁打水。如果你把撒玛利亚妇人跟前一章的尼哥底母相比呢，他们有绝大的不同。尼哥底母呢是在寻道，好像是一直来教会的慕道友。撒玛利亚的妇人呢是对真理漠不关心，他追求呢一直是世上的爱情。那尼哥底母呢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领袖， 撒玛利亚妇人呢是社会所抛弃的人，那尼哥底母呢是一个道德高的人，撒玛利亚妇人呢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尼哥底母是正统的，撒玛利亚妇人他的信仰是异端的。尼哥底母对于宗教的术语很熟悉，但是撒玛利亚妇人是无知的。可是你发现没有，对于尼哥底母或者对于撒玛利亚的妇人，主耶稣都对他们做个人谈道的工作。主耶稣他的行动呢，再次提醒我们福音工作的原则，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羊，是我们对主的爱心，对主的顺服，使我们愿意传福音给在文化上在传统上我们不愿意与之交往的人，是我们在众人都休息的时间里，在最不讨喜最不方便的时间里，来到需要的人的生活中把福音传给他们。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世上的压力会从四面八方而来，但这也是神要让你在属灵的食物上得到饱足的地方。那么对于吃属灵的粮食，第三个要点呢，乃是当我们做个人谈道的时候呢，我们是和神同工，与其他的圣徒一同快乐。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六节的后半段说，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当我们做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和神同工，神常常借着其他的人的见证，借着自然世界的启示，把人都预备好了，让我们可以做收割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和撒种的人一同快乐。另外我观察到的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就是一个会带人信主的人呢，他有办法将神的话语向非基督徒用深入浅出的方法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是神的祝福，也是神的同工的一个明证。这个道理其实每一个姐妹都可以告诉你，一个会生孩子的母亲就有奶可以给孩子吃，同样一个会生属灵孩子的基督徒就有属灵的灵奶可以喂养他的属灵孩子。那么吃属灵粮食的第四点，就是在第四章的三十六节的前半段，因为知道这样吃属灵粮食的人将来要得工价，积蓄五谷，直到永生。神把传福音的事工和在田里撒种在田里收割的事情来相比，在但以理书的最后一节，就是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十三节，神对但以理说了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啊。神对但以理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这里其实有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等候结局，第二个阶段呢你必安歇，可是还有第三个阶段是你必起来。等候结局就是等候埋葬在坟地里面的这个结局了，那你必安歇呢就是来到乐园与主同在。我们大半基督徒做的盼望的就是这两项，可是神对但以理所说的话里面，他让我们知道这不是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标呢是第三点，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这个福分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让主耶稣为我们决定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说，因为我们众人，这里众人指的是信主的基督徒，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主耶稣常把传福音和撒种收割的事情来相比，我们都记得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提到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和1000两银子的比喻，那个领受1000两银子的人给主耶稣的评语在马太福音25章24到25节，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冷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这个拿了1000两银子的仆人对他主人的评语呢是说， 我知道你是一个冷心的人。那这个冷心的意思就是说他的主人是很严厉的意思。那主耶稣对于这样的评语呢，你有没有发现很有意思，他一点都没有否认，他没有说我是很仁慈的，没有。他在26节到27节他这样说，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你知道吗，主耶稣一生呢，只有在巴勒斯坦一带传福音。主耶稣没有到过台湾，他没有到过中国，他没有到过东干，他没有到过美国，但是呢，将来在这些地方呢，他都要和你们算账。看看在这些地方呢，你有没有撒种，你有没有收割。如果你将来要得到基督台前的福分呢，那么最好的就是要向五千两千银子的人亲自去向人做个人传福音的事。若果不然，把你的一千银子用来支持宣教士到远方来为你传福音，或者把你的朋友带到教会里面来，让牧师替你来传福音给你的朋友听，别人替你经营呢，至少你有得到一点利息呢，将来可以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交账。那这些是每个基督徒都要好好思想的。那么对于将来预备要做神的仆人的人呢，我对你们有一个忠告啊，就是神把羊群交给我们看管，看管羊群的人呢，将来要向神交账，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所管的每一只羊呢，将来也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交账。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不但要自己得到奖赏呢，他也要训练所照管的羊，让每一只在神的面前呢，都能够得到他们自己的奖赏。所以我们不要忘了，让我们所牧养的羊群也能够去传福音，也能够将来在神面前得到奖赏。约翰福音第四章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假使要吃属灵的粮食，他就必须做个人谈道。所以个人谈道呢，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传道人需要做，平信徒也需要做。我们现在要来看看，在做个人谈道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项。当我们做个人谈道的时候，我们有四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当我们在传福音给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时候，我们不要强调圣经的权威性。请你注意，我不是说圣经没有权威，乃是说对没有信主的人，圣经的权威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们允许福音的朋友把圣经当成是一本很普通的好书，和他平常接触到的好书一样，但是借着跟他一起查经的过程里面，我们要能够用圣经来解释被创造的世界以及许多灵界的现象。我们知道用创造主的话语来解释被创造的世界现象，这个是最贴切不过的了。当听福音的人了解了世界之所以如此，并且领受圣经对周遭事情的解释后，我们就能够在他的心目中是我们在他的心目中建立圣经的权威性。若一个人不从心里同意你所讲的话，教条对他没有丝毫的作用，没有智慧的使用教条只会带来听者的反感。所以大家要了解的就是，我们不是用圣经无误这个教条首先灌在他的身上，因为圣经的权威啊，对于一个还没有信的人呢，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最重要的是，假使我们能够用圣经的话语来解释周遭的事情，那让他心里受到这样子的震撼，那他自然就会对圣经建立起权威权柄的观念。以后呢，我们再用圣经来带他了解人的罪，来了解这个救恩的时候，他就不会对他所接触到的东西有怀疑了。那么个人谈到的第二个建议就是，不要用讲道式的方法来传福音。讲道呢有一个特征，就是不管你的听众反应是什么，你都可以把准备好的讲章讲完，你的听众懂或是不懂并不影响你要不要继续讲下去。所以讲道式的缺点 在于不知道你的对象了解了多少，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而且时间过长也容易让对方失去兴趣。所以我建议的方法是对话式的个人谈道。对话式的个人谈道让对方有极大程度的参与。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请对方来读经，读完以后引导他来发现你所要告诉他的真理。当他发现了这个真理而得到了你的赞许跟同意，那么这个真理就有极大的可能性变成他的了。从他的回答里面知道他同意这个真理，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共通的真理上来建造下面的一个真理，而渐渐的领他到最后的目的地。因为从来没有人会对他不了解的事情产生兴趣的。第三个建议就是每一次共同查经的时间不要太长。这个身体的疲乏呢，使得太多的查经成为一种压力，会让听到者失去兴趣。一般我要求福音的朋友答应和我一起查经至少有7次，每次以1.5小时为限。当时间到了，听到的人兴趣还很高的时候，就适时的停止，让下回分解具有莫大的吸引力。神的话语本来就是活泼大有功效的，不要用神的话语来使人觉得厌烦。那么第四个建议就是实用的教材。我要特别提醒你们的，这个永恒的福音呢，是一本教师的手册啊，是给带领的传道人用的，不是给听到人用的。所以传道人拿着的是这本永恒的福音，那么听到的人呢，他用的教材呢是一本圣经。在翻阅圣经的时候，传道人应当常常告诉听到人经文所在的页数，结束开始的地方，让听到人能够顺利的来念经文。那么我们谈完了个人谈到的四个建议以后，我要接着跟大家谈一谈永恒的福音这个教材设计的6个原则。当你了解这些原则以后，你要使用这个教材就更容易的使用了。我们在前面提到福音包括2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呢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的罪死了，第二个要素呢就是耶稣又照圣经所说在第3天复活了。这个要素呢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3到第4节。假使我单单要讲福音的话，只要5分钟就够了。但是很多基督徒忠心的把福音讲出去，为什么果效很小呢？很少人在听了5分钟的福音之后便马上信主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福音之前有许多的预备工作要做。要人的心预备好了，福音才能在他的心中产生功用。就像基督来到之前，神先差派施洗约翰来，使人先为自己的罪寻求赦免。路加福音5章31节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只有在一个人深深的体会到他属灵上是病入膏肓了，他才会寻求神的拯救。因此永恒的福音这个传福音的方法，它的设计是基于下面6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是要建立传道人和听道人之间的关系。借着开始的2次的查经里面，传道人用圣经的话来解释这个世界的现象。那这些现象呢，听道人自己都可以看得到、体会得到。在没有争辩的环境中，让听道人对圣经以及对传道人的信心越发的增强。只有在听道人对传道人有相信的心，他才可能接受传道人的挑战，接受传道人的带领，来做决志信主的祷告。那么这个教材的第二个原则呢，是先建立听到人的需要，再把福音传给他。在马太福音7章第6节，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有些人把无价的福音当成廉价的东西踩在脚底，这是让传道人很伤心难过的事。这个传福音的方法呢，要让听到人迫切地体会到自己的光景，知道公义的神在他身上的审判是什么，然后才把福音传给他，这样听到的人才会怀着感恩的心来接受这个福音。那么永恒的福音这个教材设计的第三个原则呢，是要帮助听到人建立一个正确的神的观念。我们知道罪 使人偏离了神，到了一个地步，人把许多受造物当成造物主来崇拜。因此啊，必须先建立一个正确的对神的观念，才能把神的福音传给听到人。那么什么是最好的方法来建立听到人对神的观念呢？我觉得是从创造开始。保罗在罗马书这本精辟讲述福音的书里面，他在1:19-20给了我们一条很清楚的道路。保罗说啊，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保罗所强调的是说，借着自然界无声的见证，永能的神让每个人的心中都晓得他的存在，这个现象是世人无可推诿的。换句话说，凭着对神话语的信心，传道人可以设想这个创造的真理已经存在听道者的心中了。这个是神所设置的第一个基础，传道人可以大胆的在这个基础上做建造的工作。在保罗还没有写罗马书之前，这个原则在他传福音的策略上已经清楚的显露出来了。当保罗旅行传道，第一次来到雅典这个外邦人的城市的时候，按照使徒行传17:23-24的记载，保罗开宗明义的就对雅典的人说，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从保罗的这个开场白，我们发现保罗是从创造开始介绍雅典人这位创造的神。所以当一个人他从这个自然的启示里面感觉到有神的时候，那么他要晓得这位神是谁呢？假使他这个时候拿到一本圣经啊，他一定从圣经的第一页先开始。那么第一页一开始呢，他就发现呢，圣经所讲的就是这位创造万物、创造自然的神，他就马上能够把从自然界给他的启示呢，连接到在圣经上面特别的启示。那么这个教材设计的第四个原则呢，是要建立一个清楚的天使的观念。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在会的一番心血把福音传给人之后，听到人说，我很感激你给我这么清楚美好的解释，也觉得基督教很好，但是呢，有许多其他的宗教也很好，好不好呢？让我也听一听其他宗教的讲法再做决定。那这个常常是一个听到者让传福音的基督徒很沮丧的反应。那我们来想一想，假使神是独一的，那么就只有一个独一的宗教。耶稣在约翰福音14:6这样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既然永生的道路只有一条，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宗教，会有这么多分歧的道路呢？这个是堕落天使的诡计，要来迷惑世上的人。除非我们把这灵界有关天使的现象讲得清楚，否则不容易领听到人来到神的面前。因此我们花一段时间来讲灵界，特别有关天使的现象，是让听到者能够分别基督教所讲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其他宗教所拜的呢，其实就是那些堕落的天使。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要解释天使的现象，是因为很多人对于神的观念实际上是仅止于对天使的观念。所以认识天使的能力，让我们对创造天使的神他的全能呢，能够有更深的敬畏。那么这个教材设计的第五个原则呢，就是要与圣灵同工，让听到的人能够做清楚正确的决定。永恒的福音它设计的重点在于让传道人能够建立听道人对圣经的信心，建立听道人对传道人的信赖，帮助听道人对灵界能够有认识，建立听道人对福音的需要。等到这些步骤都达到以后呢，再把福音传出去。在这整个过程中，有可能引起听道人强烈反应的 是在解释偶像崇拜后面有坏天使的工作。因为偶像的崇拜是很多华人，特别是许多在台湾的人，他们因为有偶像崇拜的背景，所以当我们提到拜偶像，就是在拜堕落的天使，或者按照圣经讲的话是在拜鬼呢，最容易引起他们强烈的反应。在这个时候，撒旦魔鬼会尽他们的力量来反击，因此在讲到这些灵界的现象的时候，特别需要在祷告中靠圣灵行事。那另外一个挑战的地方呢，就是解释罪的定义，要听到人承认他自己是罪人，这个是需要有圣灵在他心中的做工。那么假使这两件他都接受了以后，当听到人清楚明了罪的工价乃是死亡的时候，传道人就可以在进入最后一刻来向听到人传福音。一般呢，传道人可以在一个礼拜前就向听到人预告下次是传福音，到时候要听到人做一个明确的决定。所以这个方式就是让听到人可以很清楚的、很确切的做决定，而不是让他在思想不是很清楚或是感情上容易受左右的时候带他信主，后来他又反悔。这整个过程是一个阶段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好像在建造一个墙一样，一块砖砌在另外一块砖的上面，慢慢把它砌起来，就成为整个信仰的墙。那么最后，这个教材的目的不但是在带领听道人信主，更是要帮助听道人建立一个正确的基督教的世界观。以前我在带领自己83岁的祖母信主之后，发现她是信主了，但是在多年的佛教信仰里面，她有很多思想转接上的困难，直到带领她看过创世纪以后，才能让她把信仰和周围的世界人的来龙去脉连在一起。创世纪是一个信徒正确世界观的基础，当一个信徒有正确的世界观以后，接下来的门徒造就就变得容易得多了。